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一续品。十住毗婆沙论，它是在解释华严经的十谛。那为什么称为十住呢？因为罗什在那时候的翻译，住跟谛有时候混在一起用，像大智度论谈到七地菩萨的无生法忍的时候，有一卷提到七地的无生法忍，另外一卷翻译是七住的无生法忍，还有一卷翻七住地的无生法忍。虽然翻译不同，但是都是在讲十地的这个地。好，那在论开始续品正式开始之前，通常论都会有个归敬记，就是归敬三宝，或者是在增加造论的因缘。好，我们看讲义十五页。敬礼一切佛无上之大道及诸菩萨众。敬礼一切佛，这是供养佛，皈依佛。无上之大道，这是皈依法，法是无上的大菩提，或者修行的大圣法门。及诸菩萨众，这是僧，僧宝。那僧宝除了有菩萨的僧，大圣的圣僧以外，还有二圣的圣僧。诸菩萨众坚心安住十地，这十地如脚注一，这后面会不断的看到。第二行，初地称为欢喜地，第二叫离垢地，第三是明地，明地也得翻成发光地，第四宴地也得翻成宴会地，第五南胜地，第六现前地，第七深远地，深远地有的翻成远行地，就是已经离三界很远，将近佛了，要出三界，离开三界很远，要将近佛了境界，这个叫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云地，坚固的心安住在菩萨十地，这是皈依菩萨僧。再来皈依二圣的贤圣僧，就是声闻跟必知佛，正得无我无我所这些圣者，这是皈依三宝。今解十地义，现在论主想要解释菩萨十地的意义，随顺佛所说。好，底下有人问，你想要解释菩萨十地义，为何要解说菩萨十地呢？答曰，这主要就是有的众生看到有的修行者看到六道的众生很苦，发心想要救度他们。答曰，地狱畜生恶鬼人天阿修罗，这六道，这六道险阻艰难，令大家感到恐惧大怖畏。这六道众生于生死大海中流转轮回不息。好，以下这些譬喻是在说明众生在生死大海流转的景象。那大海当然有波浪有这些波涛，还有恶鬼等等还有波浪的声音等。那如果跟众生在生死流转的话如何搭配呢？好，首先说随业往来是其波涛，就是众生随着业往来于善道恶道之间，就如 大海的波浪，波浪冲到哪里，海上的物品就被冲到哪里。鼻涕、眼泪、乳汁、流汗、脓血是污水的聚集。那人会生病啊，有恶疮、麻风、皮肤干燥、没有光泽、吐血、气喘、热病、皮肤发炎、肿痒、化脓、呕吐、胀气。这种种恶病就如凶恶的罗刹鬼。忧伤悲痛是水，扰动啼哭悲伤呼嚎是波浪的声音。苦恼的苦受忧受等是卧胶。卧胶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八。卧胶这是大海中有一块大石头，它称为胶。万流卧之，卧就是灌注，来自四面八方的水灌注，遇到这块石头水都枯竭，所以大海水不会增长，不会溢出来。因此卧胶常用来比喻众生生死流转不息，即使色声香味触的五欲不断的灌注也不会满足。那只有圣者才能够度越生死。这是卧胶，苦恼诸受以为卧胶，死为崖岸，就死是悬崖体岸，没有人能够度过。种种的烦恼有漏业，有烦恼有业，就像风一样不停的煽动，众生不断的在三界受苦，却又不断除烦恼，不停的造业，那当然就不断的在三界受苦。因为没有智慧，因此被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所欺骗。本来是无常的，误以为是恒常；本来是苦的，误以为是乐；本来是无我的，却误以为是我；本来是不净的，误以为是清净。愚痴无明是大黑暗，被爱劫所系缚的凡夫，无始以来常在三界中轮回不息。大家留意到这里谈到无明跟爱，如杂含二九四经所说，比愚痴无闻凡夫无明所缚，爱缘所系，被无明所覆盖，被爱劫所系缚，有无明跟爱取得此世身，就不断在三界轮回。如果无明不断，爱的劫不除，那么即使身体坏了命中了，还会再感得另外一个五蕴身来受身，那就不能够解脱生老病死等苦。因此有无明有爱，就不断的在三界轮回，如是往来生死大海，像这样子不断在三界轮回，未曾能够到达彼岸，因为没有皈依，又不知道方向，没有菩萨来救度，一直在茫茫大海生死大海中漂泊。或许有人能够到彼岸，这样的人不但自己到彼岸，也能够兼能救度无量众生，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才说菩萨是第一。论主先表明众生不断在三界轮回，难得有人到达彼岸，有人到达彼岸，知道 在三界轮回很苦，希望救度众生，因此来说菩萨十地。好，底下有解释几个疑惑，讲义十七页。问曰：如果有人不能修行菩萨十地，难道不能渡过生死大海吗？像二圣人，他不一定要修菩萨十地啊，他们就提出这样的质疑。好，论主回答，答曰：如果有人能够行声闻圣、独觉圣者，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渡过生死大海，到达彼岸。那个圣就像交通工具一样，还是可以，如果你搭的是独木舟或者小帆船，还是可以到达彼岸，只要平安的话，当然这是前提啊。若人欲以无上大圣，那就是大的交通工具咯，想要利用这样的无上大圣渡过生死大海，那就必须具足修行菩萨十地。那这无上大圣，因为他不是说自己到彼岸就好，他要救度很多的众生，所以他需要具备福德资粮，当然需要越充足。所以这里就是说，要到达生死彼岸都可以，不过如果你要兼度众生的话，要修大圣的话，那就要具足菩萨十地。好，又有人问：行声闻圣、必知佛圣者，几时可以渡过生死大海？可以渡过，但是时间到底要多长呢？答曰：行声闻圣者，有的一世就可以渡生死大海，有的两世，有的三世四世就超过二世，而且还要随根立顿，立根技巧比较好，身体比较壮，各方面方向啦，海象啦，种种哪些有暗礁等等，他都很清楚的，那当然比较安全，比较快速到达。顿根前途茫茫不清楚，有时候也要碰碰运气啊。又以先世塑形因缘，就是事先的准备啊，过去是种种的福德智慧资粮的具足，那当然就会更快。行必知佛圣者，有的用七世得度，有的八世得度。或行大圣者，我的时间就长很多了，一恒河沙大劫，或者二三四乃至十百千万亿，甚至超过这些恒河沙大劫，然后乃得具足修行菩萨十地而成就佛道。当然也随着根性的立顿，还有先世塑形因缘是不是具足，时节也不太一定。好，我们对照一下脚注二十四，因为从这里看来，为什么声闻圣它时间比较短？我们一般来说，声闻、独觉跟菩萨，哪一位比较立根？菩萨比较立根啊。那为什么时间反而更长呢？好，我们看脚注二十四刮胡一。大毗婆沙论，这是部派的论书，他们虽然是以修行声闻圣为主，但是他们很中肯的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修行得解脱有分成狭小道跟广大道的不同。一，狭小道而得解脱的名实解脱，这是阿罗汉，就是实解脱阿罗汉，就是他必须等待十解因缘，就是衣食是不是充足， 气候如何，有没有善知识，要等待十劫因缘具足来成就阿罗汉的，称为十解脱阿罗汉。那另外还有非十解脱阿罗汉，有的称为不十解脱阿罗汉，这是修广大道的。如果修狭小道的啊，最快的话需要三生，第一生种善根，第二生令他成熟，第三生才得解脱，就是种熟脱这三生，一生下种，第二生令他成熟，最后得解脱，这是最快的，其他不太一定。如果依广大道而得解脱的，则称为非实解脱或不实解脱，这样的阿罗汉比较立根，不必等待衣食具足，或者不必等待善知识，他根性比较立。广大道者最慢声闻圣的话是六十劫而得解脱，那这位六十劫得解脱的立根的阿罗汉，具代表性的是谁呢？就是舍利弗。舍利弗是佛弟子声闻弟子里面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可能时间是最长，要六十劫啊，可见他本来其实是想修大乘法，后来就转而修小乘，但是过去所修的这些功不唐捐呢，他成为世尊左右手的法将，甚至僧团分裂的时候，提婆达多破河而生的时候，他跟目犍连还去把这些佛弟子劝回来。如果是独觉圣的话，是经百劫而得解脱。独觉圣有分两类，一个是步行独觉，一个是临脚欲独觉。步行独觉就是聚合步众啊，大家修行证悟的啊。临脚欲，这个就是比较立根的啦，非常稀罕又可贵的临脚欲，单独一人独处证悟得果的圆觉，这样的立根它是百劫得解脱。如果是佛圣的话，是三大阿僧祇劫而得解脱。角注二十四的瓜胡二大智论还有提到，必知佛最快要四世，久的话要百劫，声闻最快三世，久的话六十劫。所以大智度论的说法跟一般睡觉部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住毗婆沙论提到的结束有一些不同，那尽管有一些不同，但是共同的是大乘法修的时间比较长，这一点是共通的。好，另外外人又提出一个问题，问曰既然声闻必知佛跟佛都是能够到达彼岸，那请问在解脱之中有什么差别吗？答曰，这种事情应该分别说，于诸烦恼得解脱这一点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声闻的阿罗汉或必知佛或者佛都是断尽烦恼，不会被烦恼所束缚，这一点是没有差别的。由此解脱而入无余涅槃，同样能够入无余涅槃，这一点也没有差别，无余涅槃没有相故。这个在般若经他认为三圣都可以同入无余涅槃，所以般若的立场他是尊重二圣，涵容二圣，二圣的涅槃他也承认究竟涅槃。那法华经就不太一样，法华经认为二圣的涅槃 那只是半途而已，并不是究竟。好，这一点的经论之间有一些出入。好，那如果一龙树菩萨这里的解说就是断除烦恼，这一点没有差别，入无余涅槃也没有差别，可是在两点上面有出入，大圣跟二圣有差别，就是诸佛甚深禅定障也能够得解脱，就是有甚深的禅定，这些障碍都能够去除，还有对于一切法障也能够得解脱，这去除禅定障也能够去除一切的法障。我们看一下脚注25，在后面卷十一提到四十不空法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无碍解脱，谈到解脱有三种，第一个是于烦恼的障碍得到解脱，第二是于定的障碍得到解脱，第三于一切法的障碍得到解脱。那在这当中会解脱阿罗汉他是可以离烦恼障碍解脱，共解脱阿罗汉，共解脱就是具解脱，具解脱阿罗汉还有必知佛，他不但能够远离烦恼障碍的解脱，还可以远离禅定障碍解脱，因为阿罗汉都是有智慧能够断尽烦恼的。那会解脱跟具解脱的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一随喜有部的定义，具解脱阿罗汉他不是具备有禅定就叫具解脱，不是说具备初禅二禅啊四禅八定就可以被称为具解脱，所谓的具解脱是没有烦恼障即没有禅定障，没有禅定的障碍。那什么样的禅定阶位才没有障碍呢？必须灭尽定，灭尽定的是最高的啦，圣者才能够得到的。那如果是初禅，代表说他还有二禅以上的障碍还没有克服，如果到非想非想定，那这个凡夫也可以得到，但是还有更高的灭尽定的障碍他没有达到，所以必须到达灭尽定才没有禅定的障碍，因此他们定义的具解脱是没有禅定的障碍没有烦恼障才称为具解脱，不是说我具有初禅那就叫具，就具足的定慧，它定义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佛他就具有三种解脱，烦恼障碍也得到解脱，禅定的障碍也去除了，一切法的障碍也去除了，这三种都得到解脱才称为无碍解脱，这种无碍解脱那只有佛才有。因此佛跟二圣还有一个殊胜的地方，特别是一切法障解脱与诸声闻必知佛有差别，非说所尽，也不可以譬喻为比，先略提这几项。如果要广说的话那还有很多可以比较的，比如共相啦，或者别相啦，度化众生啦，或者悲心啦，种种。从去除障碍大略举这几项来比较佛与二圣的差别。好，外人又问了一个问题，三圣所学最后都是为了无余涅槃，如果无余涅槃中没有差别的话，我们何必那么辛苦 在恒河沙等大劫，劫是时间的单位，就是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要往来生死，具足十地。既然很快可以得到无余涅槃，为什么不赶快得到呢？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往来生死，不如以声闻圣、辟支佛圣，很快灭尽一切的苦而入无余涅槃。好，论主回答：是与若劣，你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却若下劣之言，非是大悲有益之言，这不是具足大悲心利益众生的话。如果所有的菩萨都仿效你这样子修小圣心，只为了自己赶快得到无余涅槃得解脱，而没有慈悲意，不能精进修十地的话，诸声闻辟支佛如何得度呢？也没有三圣的差别了。因为如果菩萨不精进修十地，不能圆满成佛，那就没有佛嘛。啊，那根本就不会有三圣的差别咯。那为什么说没有佛就没有声闻跟辟支佛？底下解释：所以这和一切声闻辟支佛皆由佛出。声闻是最明显的，声闻是听佛的音声开示才能够入道，所以没有佛那声闻那哪来听的声呢？啊，辟支佛其实如果仔细考究的话，他在过去生都还是有听过佛说法，只是他证悟的解脱的时候没有佛出世而已。例如角注二十九，刮胡一大智人就说：若先佛法中得圣法，过去有佛法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证得出果，而在佛灭度还有法灭度之后，他才成就阿罗汉，因为当时没有佛出世，因此名为辟支佛。同样大智人卷三十六还有提到，如刮胡二，因声闻辟支佛世间有善法者，也是由于菩萨故有，如果菩萨不发心的话，世间尚无佛道。因为佛是由修菩萨行圆满才成就佛的，如果没有人发心修学，就没有佛道，没有佛怎么会有声闻辟支佛呢？佛道是声闻辟支佛的根本，所以必须先有佛，才有声闻，才有辟支佛。好，回到十住毗沙论的原文，一切二圣都是由佛而出，如果没有诸佛，二圣从哪里出来呢？如果不修菩萨十地，怎么会有诸佛？如果没有诸佛，亦无法生。佛要宣扬佛法，如果没有佛，就听闻不到法。佛组织僧团，才有僧众。因此，必须有菩萨修十地，才有佛，才有法，组织僧团才有僧，这样三宝才能够具足。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样，很快的想要入无余涅槃的话，那就会断三宝种，三宝的种子就断了。非是大人有智之言，不可听信，这样的话不值得再详细考察。所以者何？世间有四种人，一个是自利，第二是利他，第三共利，就是自利又利他，第四不共利，就是不利己也不利人。 这四种人之中，第三种的共利，能够行慈悲，利益他人，又能够利益自己，名为上人，第一等人。好，我们看一下脚注33，这后面卷七，有人问：舍自利，勤行利他，此事不然。如佛说，虽然有能够大利益他人的人，但是也不应该自己舍弃己利。例如舍一人来成就一家，舍一家成就一个聚落，舍聚落成一国土，舍一国土以成己身，舍己身以为正法，就是为法忘去啊，最后这个舍己身，它主要是为正法，都是要先自成己利，之后再利益他人。如果舍己利，纯粹想要利益他人，之后可能会生忧悔。舍自利利人，自己认为有智慧，于此世间中最为第一痴。这有人这样问，都不顾自己，只为了利益他人，这是世间最愚痴的。答曰：于世间中为他求利，这个可以称为是良善，以为艰辛。况且菩萨所行超越世间，若利他者即是自利，就是利他之中就可以成就自利。如说菩萨于他世心意不劣弱，就是发心非常勇猛精进，发菩提心者，利他就是自利。那我们对照一下脚注33的刮胡二大智度论，他也有提到有上人、中人、下人，但是对于上人的定义跟十住毗婆论这里所说的稍微有点不同。我们之前上过大智论，现在跟十住毗婆论有相关的，我们也稍微比对一下。例如大智论卷95，有人问，例如其他地方提到菩萨自利也利益众生，为什么此中却说但利益众生而不说自利？如果自利又利人，这有什么过失呢？那应该很好啊，为什么只有说但利益他人？答曰：菩萨行善道，为一切众生，这才是真实义。其他的地方说自利也利益众生，是为凡夫人才这么说，就是对凡夫说，诶，你利他也可以自利，他就有信心了，因为这样子然后能行菩萨道。对一个信心还不太坚固的初学，如果说但只是利益众生，他可能会想，那我只利益众生，我自己都还没得到利益啊，没办法勇猛的修菩萨道。入道人有下中上，下人只为求自度来行善法，中的人为自利也为利他。这个地方请留意哦，自利利他的在大智论这个地方把它判成是中等人，但是我们刚刚十住毗婆论所说的自利利他共利的，那才是上人。在大智论这里说上等人是什么呢？但为他人故行善法，就纯粹利他，这才是上等人。下等人只为自己，这个两部论没有什么出入。到底谁是上等人？看 看法不同。外人就反驳，事事不然，下者只为了自己，中者但为众生，上者自利益利他，他认为自利利他这个才是上等人。如果只是利他不能自利，那怎么可以称为上等人呢？好，留意大智慧为什么说但为众生是上等人。答曰：不然，你说的这样的下中上，这是世间法。例如自己供养自己，那有什么福德可说呢？如果说自己供养自己还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那我就自己供养自己就好了。这么多的财富，我供养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的话，也可以自己享受就好嘛。为什么要利益他人？自害其身而不得罪。我们罪主要是害众生命，或者是掠夺其他人的财物。以是故，为自身行道，名为下人。一切世人只为自利，不能为他。若自为身行道，那所修的福德都会减损，因为为了爱着自己的缘故。如果能够自舍己利，自舍己乐，但为一切众生故行善法，就纯粹利益众生，这才是上等人。因为他与一切众生的发心不同，若但为众生故行善法，众生虽然还没成就，但在利益众生的时候自己发心纯正，也利益众生，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得到福德了，自利则为具足。若自利益又为众生，是为杂行，就是想要利益众生，但是又想到我要利益自己，那这是杂行，就不纯了。好，从这里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归纳一下，十住毗婆沙论他自利利他为上人，这从结果来看，就是我这样做能够利益众生，也能够利益自己，这是上人。而大智度论这里所说，为什么纯利他才是上人呢？这是从纯发心，就是说没有我执的心，他是纯粹无我的大悲心来利他。如果有稍微一个念头要利自己，那就是我执杂染。站在这个立场来说，不要考虑自己，你纯粹利他，这个智慧达到无我无所，有悲心具足，这才是上人。所以我们看论，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了解它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不必看字面上的出入就以为这两部论可能是不同的作者或者是有矛盾，不必这样看。好，以下有十个偈颂。世间可悯伤，悯伤就是怜悯，就是世间人非常可怜，常被予自利。被这个字在其他的版本有的是做皆，皆是的皆，就是都了，这字形有点相近。如果是皆的话，那就是一般的人经常都是为了自利。那如果是被于自利的话，被是违背的，就是虽然说想要自利，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却经常与自利相违背。虽然贪得一点小便宜，但是得到了很大的祸害， 根本没有利益到自己，反而是害了自己。一心一意想要求富贵安乐，却堕于邪见网而入恶道。第二颂，常怀于死位。世间一般人很怕死，虽然怕死，能不死吗？还是要死啊！怕归怕，这个路还是要走啊。虽然怕死，又不能不死，流转在六道之中。具有大悲心的菩萨，能极为稀有。这个极字，如果对照角注36括弧一，极等于整，这是教刊的符号，就是大正藏的极字，在宋元明跟宫本他们是做整字的拯救。如果是做整的意思，就是说菩萨能够拯救众生，稀有难得。如果是极的话呢，极它有尽头穷尽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能极为稀有，就是菩萨能到达生死的尽头，断绝生死，不再轮回，这样的菩萨非常稀有难得。好，第三颂，众生使其来到时，没有人能救护，沉没在非常黑暗的地方，被烦恼网所缠缚。第四颂，如果有人能发心修行，具有大悲之心，能担负救度众生的重任，就是以度众生为己任。第五颂，如果有人发决定心，自己承担各种辛苦苦痛，所获得的安稳快乐的果实与一切众生共同分享，就是说苦我自己承担，乐则与大家分享。第六颂，这是诸佛所赞叹第一等最上人，也是稀有难得之人，是功德的宝藏，一切功德的聚集处。第七颂，世间人常说希望家里不要生不孝的子孙，不孝的子孙常常自私自利，只想到利益自己，没有顾虑到他人，甚至为了财产而与家人反目成仇都有啊。第八颂，如果能生善良的孝子，他就会照顾全家了，就能利益他人，就像满月一样照亮全家，还能利益其他人。第九颂，有福德深厚的人，用种种因缘饶益众生，那福德深厚就像大海又像大地，大海大地那就取之不尽了，它的资源很丰厚，那代表说这菩萨的福德非常深厚，能够多利益众生。第十颂，这样的菩萨对世间无所求，他不贪恋世间，他是因慈悯众生才住在世间，这样的菩萨生命最尊贵，这种人的生命最尊贵，他的寿命慧命第一， 最尊贵。如是声闻必知佛，还有佛，二圣跟佛，烦恼都得到解脱，这一点虽然没有差别，但是佛比二圣殊胜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久在三界生死，多所利益众生，而且还具足菩萨实地，因此佛与二圣有大差别。所以不能只是说证得无余涅槃，在这一点上来看平等，来度化众生啊，悲心啊，种种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好，底下解释归境记。问曰：佛有大悲心，您是佛弟子，以种种赞叹佛慈悲度众生，真的就如您所说，您以种种因缘明了分别，像上面来分别佛与二圣的差别，或者佛有大慈大悲，这样明了分别佛与二圣的差别，又能够开悟引导行慈悲的人，令听到的人心里得到清净，我也感到非常欣喜。那么您先前在归境记所说的实地的意义，希望您能够为我们解释。好，以下就是解释归境记。归境记我们在第十五页简单再看一下原文。敬礼一切佛，这是归敬佛，还有敬礼无上之大道，这是归敬法，敬礼诸菩萨众，这是敬礼菩萨僧，还有敬礼声闻必知佛证得无我所的这些二圣的贤圣僧。好，回过来二十页，敬就是以恭敬心，不是顶礼这个样子而已，他必须有恭敬心。礼就是弯腰鞠躬行礼，皆足一切佛，不是只有一尊佛，在时间上来说有过去现在未来，在空间上来讲它是十方，三世十方诸佛。无上大道，一切诸法如实之见，通达诸法，更无圣者，就是通达万法，没有胜过他的，故曰无上。大人所行，故曰大道，就是佛菩萨所修的一切法，殊胜的法，这是无上大道。菩萨众者，为无上菩提而发心，希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名为菩萨。那这只是解释菩萨了，那什么是众？在后面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众也代表多数咯，那是从出发心一直到金刚无碍解脱道。这金刚无碍解脱道就是成佛的前一刹那，就菩萨的最后心，就是金刚无碍解脱道，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之前的无碍解脱道。那在中间都是菩萨，这些菩萨是包含过去未来还有现在的一切菩萨，名之为众。所以他顶礼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位 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他是一切的菩萨，佛也是三世十方诸佛。好，在这之间，外人提出一个问题，问曰：只要发心就是菩萨吗？我们常常会讲，哦，你是菩萨好发心哦，难道发心就可以称为菩萨吗？答曰：这里有两说，何有但发心而为菩萨？怎么会有但发心，只是发心就称为菩萨的呢？若人发心，必定能成就无上菩提的，才可以称为菩萨。这个定义比较严格，不只是发心了，还要修行，而且必定成佛，那才是真实的菩萨。好，第二说，或有但发心亦名菩萨，就只有发心也可以成为菩萨。那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只是名字菩萨而已，他还不是真实的菩萨。不过论主在这个地方说但发心亦名菩萨，有另外一层深意。何以故？如果离开了初发心，则不成无上菩提，因为最后的无上菩提，那必须有初发心，然后连着二三四不断断，中间相续不断的发心。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初发心，当然最后的无上菩提也不可得，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说，如果离开了初发心，没有初，那当然就没有后，这不成无上菩提。如大经说，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心发意者名为菩萨，就是为无上菩提而发大心，因此称为菩提萨埵。菩提这里是讲无上菩提，萨埵也的是解释为勇猛心或者是众生，为了发无上菩提心而勇猛精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才称为菩萨。犹如比丘，虽然还没得道，亦名道人。所以真正的道人是得道之人才称为道人。一般人说本道人如何如何，这个是名字的道人，是名字菩萨的假名而已。不过借着这样的初发菩提心，渐渐修习转成真实的菩萨。后面解释欢喜地中当广说如实菩萨相，这如脚注事实，在第三地相品他会讲，真正的一个菩萨他需要具备有哪些特征才算是真实菩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